记得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和大家思想有关圣经人物。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圣经人物是约书亚。请我们先打开圣经，看一处的圣经，记载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24章。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24章，我们看第12节到第13节。12节到第13节，我读给大家听。刷本圣经的9面，我读给大家听。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14节，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户珥与你们同在，凡有征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是记载昔日神呼召他的仆人摩西上西乃山顶去，耶和华神要向他显现。当时他从山下带着70位长老，连亚伦户珥一起上去。结果他们商量，大概还没有到山的中间的时候，摩西已经叫他们在那里等候，然后他亲自带着他的帮手约书亚一直上到山顶。所以我们看见在此呢，论到约书亚用一个名称，就是第13节所提到的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在此我们知道约书亚的角色，当时呢，他是神人摩西的帮手。什么叫做帮手呢？帮手事实上就是侍从，就是专门在旁边服侍摩西的，换句话说就是仆人，侍立在摩西旁边帮助摩西。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约书亚。第一方面，他蒙神拣选蒙神重用的第一个原因是他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他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我们知道论到谦卑，论到顺服，绝对不是仅仅在知识上知道了很多圣经有关谦卑顺服的真理，就等于是有谦卑和顺服了。因为许多时候知识上的知道是一回事，在经历里面又是另外一回事。在知识上，当你知道的时候，你很容易呢就论断别人没有谦卑没有顺服，好像自己知道了多一点谦卑顺服的道理，就专门呢去用来审查别人。其实谦卑和顺服不仅仅是在真理的光中有一个看见，更是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去学了谦卑和顺服。你看伟大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当他从高天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尚且借着神所量给他的环境需要顺服。耶稣小的时候在圣殿里，曾经12岁在圣殿里以父的事为念，一面读经一面问。后来玛利亚来了找着他，就带他回拿撒勒去，他还是顺从他们。主耶稣在拿撒勒30年之久完全降服在父神大能膀臂之下，就是顺服神所量给他的环境。所以真正谦卑和顺服的生命功课是在实际的环境中去经历去学习去磨成的。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旧约，在约书亚的时代，当时他是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中还是个少年人，然而 还是个少年人，是个青年人，他就成为神人摩西的帮手。我相信当时他已经是青年人，他成为神人摩西的帮手。什么叫帮手呢？帮手是侍从，就是服侍神人摩西，要听从他的话。我们知道这样的服侍实在不容易啊。为何不容易呢？让我举个例子，神人摩西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他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他是从早晨到晚上忙碌得不得了，服侍神的百姓。所以圣经记载，当他的岳父从米甸来到旷野，看见摩西从早到晚都在那边断案，实在是忙碌得不得了。他是急功近利，为着神的百姓，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一个这样忠心的人，一个这样完全摆上的人，要成为他的侍从，要来帮助他，成为他的帮手，一定也是完全奉献的人，也是完全摆上的人。若是一个有一点保留，把自己的奉献有一点保留起来，一定够不上。不需要说长久做侍从，做一天侍从啊，已经自己顶不来了，也就是说自己已经实在是够不上了。然而耶稣呀，一直是在神的家中学习尽忠，摩西是那样的尽忠，是那样的忙碌，所以耶稣呀呢，他一定是完全忠心摆上，才能令到神的摩西可以在600,000的男丁里面拣选一个青年人，名叫耶稣亚，成为他的帮手。这一个帮手一定是很殷勤忠心。我们知道今天一个主的仆人，当他要给神使用的时候，总是有一段成全的时间，训练的时间，这一个器皿要给成全出来。认真来说，不仅仅是学了一些属灵知识，明白一些神学系统，不仅仅是这些，更要紧的是这个人的属灵生命是否让主呢在他身上来变化，来磨成主的形象。所以耶稣呀，他是摩西的帮手，他从小呢就有谦卑顺服的态度。我们再知道神人摩西呢，他不仅仅是那样的忠心完全摆上，同时呢他是非常严谨的性格。当以色列百姓有什么地方不照着耶和华的使命生活的时候，他就发怒责备他们，有时候是相当严厉的。身为他的帮手耶稣呀，在他的旁边，有时候一做错事一定要受责备，甚至是严厉的责备啊。面对这种情形，我们看见若没有真实的谦卑和顺服，那可以说是完全够不上的。今天做错事给责备，明天做错事又给责备，责备多几次就不想做帮手就跑了。然而耶稣呀不是这样，神人摩西他是完全彰显神的圣洁公义，是那样的严格，在律法时代特别神在亲近他的人身上显为圣，所以神人摩西呢从来不讲情面的，连亚伦的儿子做错他都发怒责备他们，亚伦做错他都责备。你会看见他是完全执行神的公义，要在他旁边做帮手啊不容易啊。然而耶稣呀从小他侍奉神，跟从摩西，他就学习了很多生命的功课，一面学习在神的家中要忠心要尽忠要全然摆上，另一面他学习听话，因为侍从最要紧就听话，若是一个做侍从的做帮手的不听话，那么即使他很能干也不配做侍从，因为 当守侍从就是绝对听话。而耶稣呀，正是在神人摩西的手下，摩西是那样的严谨，是那样的严格，责备起来的时候啊、哦，是那样的严肃。对耶稣呀来说，若是他没有谦卑和顺服，一定受不了，很快就要跑了。然而我们看见耶稣呀，实在是神人摩西最好的帮手。他在青年的时候已经学习了谦卑，已经学习了顺服。在圣经里面，我们能看见所有神重用的仆人都是需要经过这个阶段。让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主耶稣拣选门徒，这一班门徒跟从耶稣，他们第一个条件是撇下所有跟从耶稣，他们是火热爱神，就像耶稣一样，因为他爱神，他才肯奉献一生做摩西的帮手，一同侍奉神，有份你侍奉神。所以门徒的全然奉献，这是毫无疑问的。第二，他们的谦卑和顺服。我们知道门徒们跟从主耶稣，不仅仅是啊看见许多热闹的场面啊，有时耶稣平静风浪，有时耶稣医病赶鬼，有时啊耶稣行大神迹叫死人复活，那个场面固然是叫人兴奋，然而许多时候他们不信、小信、疑惑，都要惹来主耶稣的责备，有时甚至是很严厉的责备。那我举个例子，西门彼得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那里，他一面正是得着父神的启示，认识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刚刚蒙主称喜。随后当主耶稣说人子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要受害，这个时候彼得冲上前来抓着主说，主啊，这是万万不可临到你。没想到耶稣严严地责备他，转过身来对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你会看见他在众门徒面前呢，给主耶稣对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当然主耶稣所指的是撒旦在这个时候借彼得来拦阻他不要上耶路撒冷去钉十字架。借着彼得这个肉身的感情要来拦阻主上十字架，主耶稣很清楚这是撒旦的工作。但是当他对彼得这样说的时候，门徒们都听见了。哇，主耶稣当时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这是多没有面子啊。然而西门彼得完全服服，完全顺服。你会看见门徒们跟从耶稣，他们完全听从主耶稣的吩咐。有时候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去，看见一个驴驹子绑在那里，就给他松绑，然后对那个驴驹子的主人说，主要用他，他们就让这个驴驹子牵来了。有时对他们说，你们要往对面去啊，在那个城里遇见一个人，就说夫子要预备逾越节的晚餐，门徒就在那边服侍。你会看见有时耶稣到了撒玛利亚井边，门徒就进城里面去买食物来服侍他。门徒们就是在那样的情形下学习谦卑顺服侍从服侍主。服侍主最基本的条件是听话，主的仆人最基本的条件是听话。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有一幅的图画说，在那个时代若是买了一个奴仆，他到了第七年就让他自由的释放出去，但是若是他爱他的主人，不愿离开他的主人，他就要在第七年的时候做一个手术。这个手续就是什么呢？这个手续就是他的耳朵呢的这个耳垂呢，就要在门边钻一个窿，这 这个转一个弄一下就像是一个定一下，这一下的记号呢就代表着他终身因着爱服侍他的主人。事实上在那里只不过是一个表号，象征着今天所有在新约时代所有历世历代神的众仆人，当我们因着主的爱要甘心乐意侍奉神的时候，有一个记号就在我们耳朵穿了一个洞，这一个洞就代表着完全听从主人。亲爱弟兄姊妹，一个侍奉主的最要紧的是听从主。正像西门彼得在耶路撒冷传福音的时候受到禁止，他们就宣告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我们看见提摩太他是保罗的帮手，使徒保罗怎样成全他呢？经过他那个地方，保罗就带他一同侍奉主传道，当时是很清楚主的拣选。而提摩太的特点呢，他就从保罗身上呢学了很多从主那里应该学习的功课。所以保罗在晚年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就特别论道，他说因为知道你是跟随学习的，知道提摩太是从小呢他和保罗在一起，他跟保罗学主在保罗身上所做的每一点，他先做了侍从。并且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也提到，他说并且你是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信心、爱心、清洁、忍耐。提摩太是服从了保罗的教训、品行、信心、爱心、清洁、忍耐很多方面，他是保罗的侍从，一同来侍奉主。所以有一天他能够继续成为使徒给神使用，因为他都经历了这个阶段，就是侍从的阶段、听话的阶段。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在跟从主的路上，许多时候论到学习谦卑和顺服，总是需要借着环境的，因为我们的天然、我们的肉体是充满了背叛、骄傲、不信、狂傲，这是我们的天然。由于我们天然的人在我们的血轮里面都有这个不服啊，都有背叛、都有骄傲、都有刚硬这些的素质在我们的里面。因为自从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之后，在宇宙中这个从撒旦背叛堕落的这个毒素啊，已经进入人的里面。所以人最大的罪也是最难致死的罪就是骄傲。从此在人的血轮里面都有骄傲的这个罪性很强的控制人。然而属神的儿女许多时候都是借着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来学习谦卑、学习顺服。事实上知道是一回事，亮光上看见非常好，但是同时还需要真理的圣灵把我们带进一切的实际里面。神总是要我们在一些实际的生活里面想起他的话，去学习谦卑、学习顺服。所以耶稣呀，他是摩西的帮手，他就是很实际的，一面他爱神，一面他完全奉献，但是还不是时候给神使用。你想想看，一个青年人如果一下子就给神大大使用，很容易骄傲的。难怪圣经说初入教的人不可叫他做箭弩，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撒旦的网络里面。为何圣经这样说呢？有的人初入教，也就是初信主，非常火热，甚至他的长进远远超越那些信主十年二十年的。为主要至死忠心，对于圣经发功夫去背去熟，并且追求属灵的功课极深，教身负主，每一方面仅仅两三年啊，已经是长进的不得了。然而尽管是如此，圣经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箭弩，箭弩就是长老，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撒旦的网络里面。你看见一个越长进 也蒙恩的时候，同时若是没有经过在梵景上学习谦卑顺服的功课，他的天然、他的己、他的肉体很容易就夸口骄傲，就会落在撒旦的网络里面。所以神总是量一些梵景给我们，你看看，连伟大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都给我们留下榜样，全能的神竟然居住在一个卑微的拿撒勒城里面，是30年之久，直到神的时候到了，他是完全降服在神大能的膀臂之下。这就是为何耶稣呀需要在旷野40年的时间成为摩西的帮手，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直到这40年完了，时候到了，神使用他进入迦南美地，成为以色列人的世世的带领人，因为他已经实在学习了降服的功课、谦卑的功课。连神的仆人摩西本身也是这样，当他从埃及刚刚出来要拯救以色列百姓，学完埃及一切学问的时候，他以为自己能，第一个40年他说我能，神不用他，神把他摆在一边，结果他经过了在米甸旷野的那40年，他印证我不能，完全谦卑降服，卑微到一个地步，替岳父放羊。时候到了，神拣选他，后来的在旷野这40年见证神能，因为当我完全谦卑的时候就是神使用的时候。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给神使用，许多时候千万不要埋怨为何我在教会中我这样热心啊，我这样忠心，我这样摆上，但是有一些年长的好像一直不器重我啊，不是给我重要的侍奉、重要的服侍，我好像给摆在一边，那里面有过不去，里面有愤愤不平。当我们里面有这些感觉的时候，就证明我们的功课还没有学习好，就证明我们还在肉体里面。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个侍奉主的，我们要为着神所量给我们的梵景学习顺服，我们要为着神所量给我们的梵景学习谦卑和俯伏。多年来我感谢主，在我幼年的时候蒙主呼召，并且在神的面前蒙神的恩典，爱慕他的话语，爱慕祷告亲近他，爱慕追求生命，走生命的道路，也多么渴慕啊，广传福音啊，是成为布道家，一生给神使用。然而我感谢神，神量给许许多多的梵景，叫我学习谦卑俯伏的功课，叫我学习如何降服在神大能膀臂的手下。所以时候到了，神自己开路，神自己印证。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临到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每一件事都叫我们得益处，每一件事都是神要我们学习生命的功课。若是我们降服在神大能膀臂的手下，任何对我们认为是不利的事情临到的时候，反而是一个最大的祝福，叫我们学习谦卑和顺服，叫我们学习完全听从主在梵景上的工作。亲爱弟兄姊妹，这是关系到我们将来在神的手中更大的给神使用，是关系到我们在主的手中是否有用。我们需要学习谦卑，我们需要学习顺服。所以神的仆人摩西当时呢，他拣选耶稣亚就成为他的帮手，耶稣亚成为他的帮手不容易，一面他要够殷勤、够忠心，还有他更要够听话，非常的听话，摩西吩咐什么他就听什么。何以见得他听话呢？那我举个例子，在出埃及记第17章，当时以色列人到了一个地方，遇到亚玛力人要和他们征战， 这个时候亚玛利人要来打以色列人，耶和华就吩咐摩西叫耶稣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去迎战，要歼灭亚玛利人。在这个事上，我们知道耶稣亚从来没有学过战士，他不是军事学校毕业，他没有学习任何打仗的事情，他是埃及为奴之家跑出来的，所有的百姓都是如此。而这般百姓呢，在埃及只不过是给人奴役，专门烧砖然后建造城，替法老造城，是一般工人，是一般农民，又没有很多金械，还有这一个兵器，什么都没有，何来和亚玛利这个民族打仗呢？亚玛利是有王的，证明他们像一个国家那样，当时的力量是那样强大的。何况以色列人从来没有打仗过，这个时候第一仗就是和亚玛利人打仗。神吩咐这个青年人耶稣亚带队领队去对付这一个大敌，就是亚玛利人。然而在这个时候，耶稣亚完全听从啊。你会看见，如果是他有一点的胆怯，有一点不听从，他一定会向神的摩西说，你找其他人啊，我还是个青年人，我还没有征战的经验，我在你旁边和你一起祷告，你找第二个到战场上去打，因为一到战场上去打，随时都要卖命，随时都要丧命的，实在不是一件小事开玩笑的，而是实在是要把命拼上去的，并且他是带头的，牺牲的机会啊就更加大了，因为他要跑在前面对付敌军。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耶稣亚的完全听命和顺从，神的摩西吩咐他带队他就带队，他是那样的听从。神的摩西有一天吩咐他到迦南美地去做探子，十二个探子中他也是其中一个，他一点没有因为他是摩西的帮手，和摩西关系好一点，就对摩西说，不要叫我去做探子了，做探子很危险的，因为要到敌人居住的地方去探他们的西食，若是给他们抓到啊，那是很惨的。然而摩西怎样吩咐，耶稣亚就怎样听从，叫他去打仗，他带队打仗，叫他进入迦南美地做探子，他就做探子，叫他上山朝见耶和华神的面，他也上山。在圣经里面，总之我们看见的耶稣呀，就是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他就怎样听从，他是完全顺从。摩西在希律那个时候预表基督，耶稣呀就是一个完全听从基督，完全听从神的人，神怎样吩咐他就怎样顺从，即使他没有经验，即使他没有力量，但是他只信耶和华，只信而顺从，这是耶稣呀。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需要在跟从主的路上，一面借着神所量给我们的各种环境，无论是在教会中，在工作的岗位上，在家庭里面，叫我们学到顺服，叫我们学到谦卑，另一面我们需要的是听从主的话，顺服圣灵的带领，当主怎样带领我们就怎样顺从，完全的听从，这就是耶稣呀。所以后来他给神使用，一个要给神使用的，就是在他身上有神绝对的主权，有圣灵的主权。你看整个使徒行传就是这样，使徒行传那一般使徒们为何给神使用呢？因为圣灵在他们身上有权柄，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经常说圣灵有话说，主的灵感动，耶稣的灵不许，保罗 要到这个地方传道，里面禁止就不去了。总是随从圣灵的引导，在整个行传里面，你会看见圣灵的主权是相当明显的。今天主的仆人到底是随从自己的意思呢，还是随从圣灵的意思呢？我们需要是跟从主，做主的仆人，做主的侍从，也就是完全谦卑顺服，听从神的话语，这样才能给神使用。神要得着一个器皿，神总是兴起许多的环境来训练他，让他借这些的环境学习顺从，学习谦卑，学习父母，学习听话。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真是有学习这个生命的功课，然后我们一生在神的手中才能蒙神使用。这是最基本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要接着讲的是，耶稣亚是一个有启示的人。这个有启示呢是相当要紧的。请我们看，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出埃及记的二十四章，出埃及记的二十四章在第十三节，这里第十三节第十四节提到，他说摩西和他的帮手耶稣亚起来上着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的护儿与你们同在。在此我们很清楚看见，那七十位长老并没有跟到山上去，只有他的帮手耶稣亚跟上去了，甚至连亚伦和户儿都没有跟上去。然后十五节记载，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的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山上，在山上四十昼夜。你会看见在此呢，神人的帮手耶稣亚，他是能够跟着摩西呢再上一阶梯，也就是说再上了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是亚伦、户尔还有七十位长老所不能上去的，他们只停在山中而已，唯有耶稣亚可以跟着摩西上山。然后在云中，神的摩西再蒙神呼召，再上了更高一点的顶，与神会面。你会看见耶稣亚一个青年人，在这个时候神许可他上到西乃山顶，陪同摩西这样上来，这完全是神的怜悯，这完全是神的恩典。因为他实在是谦卑，他实在是顺服，他的心实在对神专一。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连亚伦都失败，这个亚伦曾经呢是替以色列人建造了金牛犊，大大失败，拜偶像得罪神。摩西的姐姐米利亚也犯了骄傲的罪，他论断摩西，结果长了大麻风，这是民数记第十二章所记载。可以说几乎很多的失败，亚伦的两个儿子献了燔火，结果给耶和华用火出来烧了他们。你会看见从亚伦、米利安还有其他祭司们，可拉党的250个祭司背叛神，结果给毁灭。你会看见在神的家中当时很多的失败了，唯有耶稣亚和家人，而耶稣亚呢，他跟从摩西从来没有背叛，从来没有顶撞，从来没有不信，从来没有不听话不顺从。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你看见耶稣亚他是一个完全听从摩西吩咐的人， 是站在耶和华这边的，甚至十二个探子回来，十个报了儿信，在这个时候耶稣要站在神这边，他报喜信，他凭信心说我们一定能够承受那地。尽管那个时候他明明知道百姓要拿石头打死他，然而他自始忠心站在神这边。难怪耶稣要给神使用，他是摩西的帮手，他是完全听话顺服。同时我们要讲的第二方面，他是一位有启示的人。早在以色列出埃及第三个月到了西乃山的时候，神的摩西可以上到西乃山顶，他也可以上去，为何只带着他呢？因为他的属灵光景，他的谦卑服服顺从是蒙神喜悦，蒙神拣选。这是圣经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所以后来圣经就特别提到在他里面有圣灵，在他里面有圣灵，因为神拣选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昔日这个耶稣亚能够陪伴着摩西到西乃山顶，更近的认识了耶和华的荣耀，听见了神的圣言，这对他来说是支配他的一生，影响他的一生。换句话说，这是支配他一生的一个意象，影响他一生的一个意象，主宰性的支配性的意象。圣经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以色列百姓在山下看见山顶上神的荣耀就像烈火，只能是惧怕而已，但是不认识神。亚伦、户珥、七十位长老他们在山中间对神有多一点的认识，但也只不过停在某一个层面上面，所以接着他们一看见摩西这样久还没有下山，就和百姓一起商量，百姓说那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我们不知道他在山上遇到什么事啊，请你为我们制造一位神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路。结果就制造了金牛犊，连亚伦呢亲自帮他们制造金牛犊。等到四十昼夜摩西从山上回来的时候，看见大怒。在此你会看见这一个耶稣呀，他在拜金牛犊的事上没有份，因为他跟摩西到了山顶，他是更深更高超的认识耶和华神，因为这个认识影响他的一生，因为他登上属灵的高山，这是相当要紧。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新约时代我们也看见主耶稣曾经在十二门徒当中拣选三个门徒，带领他们独自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象，他脸面呢洁白如光啊，他脸面像太阳，衣服洁白如光，然后有摩西以利亚向他显现，又有天父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一个变化山上的异象影响使徒们的一生。西门彼得是三个当中其中的一位，到了他晚年写彼得后书的时候，他亲自见证。彼得后书是彼得最后一卷的书信，最晚年的时候写的。他说因为知道我要离开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范吉发说他脱离肉身的帐篷要离世归主的时候快到了，他知道自己就快殉道。在这样晚期的时候，他见证说他的一生最受影响是什么。他接着说我们在那圣山上亲耳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再一次把变化山上所看见的那一个荣耀的意象活化出来，可见对他一生的影响是多么深远。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于耶 稣基督那个荣耀的认识，启示中的看见是多么要紧的。保罗当他蒙神拣选的时候，他在大马色的路上看见那个大光照着他，然后他听见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问他说：主啊，你是谁？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自从这个异象看见之后，保罗说：我外面的眼睛当时瞎了，里面的眼睛开了。他说：我固执不能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这一个异象对耶稣基督深透不能磨灭的看见，主宰他的一生，影响他的一生，叫他的一生完全奉献，为着耶稣基督全然尽忠摆上。他说：我断不以生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分，证明他恩惠的福音。这是使徒保罗，因为他的一生有这个深透不能磨灭的看见，他一生忠心摆上，哪怕是苦难，哪怕是逼迫，哪怕是困苦，是刀剑，他都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忠心于主的托付。所以难怪他能见证说：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有施恩召我的神，既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保罗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不仅仅是知识上的认识，遗传上的认识，是启示中的认识，是神借着圣灵启示在他的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他所传的福音，把福音传到外邦人中，是启示中所认识的基督。亲爱弟兄姊妹，今天一个侍奉主的仆人有一件事很要紧，就是启示的光中认识我们的主，认识耶和华神。若我们不是在启示的光中认识主，认识父神，那么我们很容易随流逝去，很容易受到试炼就跌倒。难怪保罗要为以弗所教会的众圣徒祷告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什么叫真知道他呢？以往在知识上的知道，在遗传上的知道，那一个知道还不是真知道。真知道是在智慧启示的灵启示的光中，借着神的话语在启示的光中，对于我们的主，对于我们的父神有那个深透的认识。这一个认识影响你的一生，这一个认识支配你的一生，这一个认识得着你的一生。所以耶稣呀，当时他是同时蒙神拣选，他也上了西奈山顶，他看见了耶和华的那个荣耀，所以他不会随火拜偶像的。在最艰难的环境，他都要站在耶和华这边。难怪有一天他给神使用。所以神要用的仆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他需要在启示的光中认识神。一个没有启示的仆人很难侍奉神，他所有的侍奉就像法利赛人文士那样自私，传递自私，但是却没有权柄，却没有能力，却没有圣灵的膏油，却没有神的同在。旧约时代所有的先知都是活在神启示的光中，这是非常要紧的。所以这个耶稣呀，他一开始就已经有启示了。神人摩西他固然有启示，神重用他，耶稣呀呢也同样有启示。所以到了后来，当神人摩西完成了他的托付，当时神对他说要用他的帮手耶稣呀，因为它里面有圣灵。我们知道旧约时代不是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圣灵，是神用的仆人里面才有圣灵，是先知仆人里面才有圣灵。神把他的灵赐给属他的人， 他所要使用的人，像摩西，像耶稣一样。再次你就会看见这个他是一位有启示的人。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主，启示对我们来说太要紧了，不仅仅是对耶稣基督，对父神有这个启示光中的认识，有深透的认识，同时我们需要天天在读圣经，在神的话语里面都能够有光有启示。我们的侍奉，我们所讲的道，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的交通，应该常常有圣灵的光，常常有圣灵的启示，不要仅仅靠昨天的玛瑙，靠一些陈旧的知识。若是要讲道，就立刻想去翻属灵书，这边翻一本，那一边翻一本。不是说不可以参考，而是说若是你本身在神的话语里面不熟，本身得不着圣灵的启示，你就会像一片的死水，就是一潭的死水。这一潭的死水呢，用了很快就完了，但是圣灵的活水呢，是一直供应你。圣灵的活水呢，实在是像活水的江河那样。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连以启示的主，我们要一个对的属灵光景，我们要渴慕属天的启示，活在启示的光中来侍奉神。打开圣经，神的话，任何一段再熟的话，每一次一读又有新鲜的看见，又有新鲜的亮光。神的话太丰富了，我们需要不断活在生灵膏油的涂抹底下来侍奉，讲道，传福音，造就人，私底下这个帮助人，都需要在圣灵膏油的底下。今天人所需要的是碰着生命，自私叫人至高至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保罗说，我们传讲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那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许多时候圣灵就是解开神的话，当我们里面丰丰富富有神的话，然后神的灵就把神的话解开，赐下亮光。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你渴望侍奉主吗？你渴望在主的手中有用吗？一面你需要谦卑顺服，学习听从神，忠心以神的托付，在小事上忠心。第二，你需要有启示，活在启示的光中，爱慕追求神的话，对于我们的主，对于我们的父神有深透的认识，这一个认识才能够影响你一生的侍奉，叫你能够像保罗那样是尽心竭力，要把个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今天我们的侍奉是把羊群带到哪里呢？是把羊群带到主面前呢，还是把羊群带到无方向无目标的地方去呢？所以求主叫我们能够真是有一个标杆，是把众人在基督耶稣里引到神面前，叫人人都认识神，而我们的服事一直活在启示的光中，完全活在启示的光中。还有我们看见摩西的帮手耶稣亚，他还有一个特点，摩西的帮手耶稣亚呢，就是他经历信心的试验。信心的试验就是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这里，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当时呢他们曾经有很多失败，遇到玛纳的苦水，他们埋怨失败了，然后到了寻旷野的时候啊，他们没有水喝了，在那里试探神呢，结果神吩咐摩西击打磐石，磐石就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呢就可以有水喝。刚刚过了这件事之后，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八节至十六节就记载一件事，就是亚玛利人在非利丁和以色列人征战，然后摩西对耶稣亚说，你为我们 显出路的啊，显出人来，要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的手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替以色列人祷告。然后耶稣亚就照着摩西的吩咐就出去打仗了。他出去打仗的时候呢，摩西在山顶上举手祷告，以色列人就得胜。摩西的手酸了，水一下垂，这个手一下垂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失败。你知道遇到失败是很惨的，当敌军追着你，哇，亚玛利人那样凶猛的扑过来，反扑过来追杀着你，很危险啊。好该摩西在山上的手又举起来了，因为有亚伦和户珥顶着他，以色列人又得胜了。在此呢，对耶稣也来说，他是信心的考验了，因为打仗的时候呢，若势如破竹，节节得胜，那信心大增了。但是若是这一下子得胜，那一下子摩西的手因为酸一下垂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又失败了，这样信心很受试验呐、啊。一失败的时候，啊，里面就担心耶和华会不会使我们得胜啊？为何不是完全得胜？是这一下子得胜，又一下子失败；这一下子又得胜，又一下子失败。因为摩西的手一酸，又下来了，他们又失败了。当然，到最后他们是完全得胜，甚至耶稣亚杀掉亚玛利的王和所有的百姓。你会看见亚玛利人在圣经里面是预表肉体，所以今天我们跟从主的人，我们是以这个属血肉，就是肉体，我们是以肉体呢有这个灵界的征战。什么叫肉体？肉体不是肉身，肉体是指我们身上这些属情欲的犯罪的，就是加太书第五章那里所说的，属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属肉体的事嫉妒纷争啊，很多属肉体的东西。今天基督徒活在地上了，我们也常常面对的是以亚玛利人征战。那么耶稣亚昔日就是面对一个信心的考验，我们看见那一个得胜的胜败全在乎摩西在山顶的祷告，所以这个祷告是多么的要紧。然而耶稣亚在前面率领着以色列百姓打仗的时候，信心也是十分要紧的。对耶稣亚来说，那是第一仗，是很大的考验，一个青年人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去面对一个国家来攻打他们，不容易啊。所以耶稣亚在这个信心的考验里面，他既听从又信心得胜，他是那样的有信心。所以你看见他率领以色列百姓去打亚玛利人，结果完全得胜，这一仗打得完全得胜。固然是摩西的祷告，但他的听从、他的信心、他的顺从也实在是很要紧。不然的话，你看见他们那个时代没有兵器，又是为奴之家出身，耶稣亚从来没有遇过战事，没有打过仗，什么场面都没有见过，岂不是会惧怕吗？一般人人都会惧怕的啦。然而他竟然能够一点不惧怕，为何？因为他深信耶和华的大能，他深信靠着耶和华可以得胜有余，他对神是那样有信心，他对于祷告是那样有信心，因为他深信摩西这样吩咐他，现在就在山上举手在为他祷告，他深信祷告的权柄，他深信祷告的能力，他深信胜败不在乎人，乃在乎耶和华。因为他全然深信祷告的权柄能力，他全然深信耶和华神的得胜，所以他能够蛮有信心率领以色列百姓打这一个美好的仗。在旷野的地方，他们没有时间练兵，他们也没有兵器，他们也从未打过仗，领头的和百姓没有一个打过仗，他们的地势也不熟，亚玛利人是地头的，当时地头的地方很熟的，打仗的地方相当熟的，而以色列人是走过这个旷野的路是从来没有走过，第一次走过这个地方，地势不熟，能地生疏，又没有打仗经验，又没有兵器， 而这般百姓呢，又是刚刚失败完，他们才在腓立丁这个旷野，因为没有水埋怨神，惹来神发怒，是又不信又软弱又失败，士气又低落，整班的百姓士气在这样低落的时候出去打仗，还有出身都是为奴，都是奴仆嘛，怎么打仗啊？然而尽管照着外面的条件来说，他们没有一样是比得上亚玛力人，好像对方来打的时候是有准备的，并且是地势很熟悉的，是受过训练的，是军队又是有兵器的，又是趁他们没有防备的时候就是打过来袭击他们。这个时候耶稣呀能够得胜，因为他深信胜败是在乎耶和华，因为他深信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因为他深信神能摩西的祷告大有权柄，因为他在信心里面有这个深信，他不看自己，不看环境，顺从神的吩咐。为何他有信心呢？因为这一次去迎战是耶和华神的吩咐，不是他们凭自己，不是他们惹是生非，是神吩咐他们要打，要迎敌，要歼灭亚玛力人，因为亚玛力人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所以耶稣呀听从耶和华，他的信心就是连与神的话语，因为他深信神的话，他对于神的话有绝对的信心，所以他摆上去超越环境摆上去，结果完全得胜。亲爱弟兄姊妹，亚玛力人预表我们的肉体，今天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肉体的失意从我们肉体所发出的嫉妒、纷争、骄傲、自私，许多的败坏都从我们肉体发出来的。而这一切呢，是圣经说情义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义相争，这两样彼此相争。然而我们若体贴圣灵，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要靠着圣灵制止肉体的私欲。所以今天我们如何胜过肉体的亚玛力人？我们不是靠自己征战，我们是宣告已经与基督同定在十字架上，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将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另一面，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承受十字架所完成的救恩，宣告我们向肉体死了，同时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深信祷告的得胜，借着祷告在主观的经历里面顺服圣灵的工作，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就是死。然后借着耶稣亚昔的所经历的这件事，我们也学习到今天一切侍奉主的仆人，我们都要学信心的功课。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还没有到西乃山看见神的荣耀，在出埃及还没有三个月之前，还没有在西乃山看见神荣耀之前，就遇到了一场的征战，这是信心的考验了。但是耶稣呀完全信靠神，蒙神悦纳，难怪后来神使用他成为以色列人的这个领头的元帅，带领他们乘坐迦南美地。哦，你会看见他实在是一步一步经历神。若是我们侍奉主的没有在信心上经历主，将来我们如何在神的手中有用呢？所以凡事临到我们都是要我们学习顺耳顺从的功课，不看自己，不看环境，忠心为主摆上，只要是神的心意，只要是主的差遣，只要是神的吩咐，信而顺服，如此就必蒙福。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开启我们，叫我们看见你所拣选的仆人耶稣呀，他如何从小就成为摩西的帮手，学习谦卑和顺服。主啊，叫我们在你面前都成为顺命的儿女，叫我们顺从你所量给我们的各种环境，无论在教会的配搭里，无论是在 工作岗位上，在家中，主你所量给我们的环境，我们能够顺服，我们能够谦卑，我们能够服服，我们能够听从你，做一个完全听从你示范的人。愿你伟大，愿你在我们里面加多，我们减少，我们越过越减少，直到我们能够完全让你充满。主啊，你得着我们，叫我们是一位有启示的人，像你的仆人耶稣亚那样，昔日能够陪伴着摩西上到属灵的高山，更深的认识你。我们的主啊，拔高我们，把我们带到属灵的深处，带到属灵的高峰，叫我们领受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真知道你，叫我们的生活侍奉都在启示的光中，都活在你面光底下，叫我们的侍奉实在是反照你的荣光，让圣灵的主权、圣灵的活水能够透过我们涌流出来。主啊，叫我们常常活在一个对的光景里，得圣灵的启示。主，孩子也恳求你，叫我们能够在信心里来经历你，常常学习许多信心宝贝的功课，叫我们能够也经历你完全的得胜，功课己身，教身父主，顺服圣灵，靠着圣灵致使肉身的情谊，肉体的情谊，叫我们完全愿主为大，得着荣耀。孩子，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